读过的经文，翻开之后，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让我哋先翻开啱啱读过嘅经文，翻开之后，我哋一齐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恩言。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嘅恩言。
求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
求你亲自嘅嚟到去解开你发光嘅恩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
让我哋能够知道你嘅旨意，
也帮助我们能把你的话都刻在我们心板上，记在我们颈项上，
也帮助我，也帮助我哋将你嘅话刻喺我哋嘅心板上边，系在我哋嘅额头上边，
好叫我们能够实在行出来，
好叫我哋能够实在嘅行出嚟，
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赐福俾我哋以下嘅时间，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
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那稍后翻译，帮我翻译的时候，如果经文打出来可以不需要翻译，因为我已经打在 PowerPoint 上面。那我们通常呢都喜欢祷告，
我们通常都喜欢祈祷的，
也知道教会有祷告会，
你都知道教会有祈祷会，
那很多时候呢，教会聚会人数最少的，可能就是祷告会。
可能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人数最少的就是祈祷会。
所以，《疾风烈火》这本书的作者说过一句话。
所以，《疾风烈火》的作者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一个布道会，看这个讲员受欢迎的程度。
他说，一个布道会看这个讲员受欢迎的程度。
但是一个教会的祷告会看耶稣基督受欢迎的程度，
但一个教会的祈祷会就看耶稣基督受欢迎的程度了。
很多时候教会最荒凉的就是祷告会，
很多时候教会最荒凉的就是祈祷会。
我也听过很多教会弟兄姐妹说不愿意来祷告会，
我都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不愿意来祈祷会。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祷告会。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问过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们不愿意来祈祷会啊？
有的说不喜欢这个形式，
有些人说不喜欢这个形式，
有的说不喜欢这个时间，
有的说是不喜欢这个时间。
后来有人就比较直接，
后来有人就比较直接的话，
有人就说我没有感动代求，
有些人就说我没有感动代求。
因为教会的祈祷会一定是为肢体代求，
因为教会祈祷会一定会为到肢体来到代求的。
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熟悉肢体，他如何代求呢？
很多弟兄姐妹他都不熟悉那些肢体，他说我怎样代求呢？
他都不认识这些人，
我都不认识这帮人，
那他也没有一个为万民忧愁的心，
他都没有一个为万民忧愁的心，
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感动为万国来祷告，
所以他都没有一个感动为万国来到去祈祷。
那你说他怎么能有感动来祷告会呢？
那你说他怎样有感动来祈祷会呢？
所以他就不来祷告会了，
所以他就不来祈祷会了。
但是我们看保罗每一次写信的时候，
但我们看保罗每一次他写信的时候，
他在开始的时候他常常说他为这些人代求，
他开始的时候通常都会说会为这帮人来祈祷，
但是他代求的很少是说为他们生病代求，
但他祈祷的时候他很少为这帮的群体的生病来祈祷。
我们看刚刚读过的一章九节，
我们看刚才读过的第一章第九节，
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就一直在为他们代求，
他就是这样一直的为他们来代求。
但是他说在听见的日子，
但是他说他在听见的日子，
那我们要知道保罗听见了什么，
那我们要先来问究竟保罗听见的是什么呢？
保罗在一章七到八节说，
保罗在第一章七到八节这样讲，
他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那也就是说他听到了哥罗西教会人的爱心，
也就是也都是这样讲到他是听到哥罗西教会的那份的爱心。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爱心呢？
我们怎么来到去理解这份的爱心呢？
我们平时弟兄姐妹是怎么衡量这个爱心呢？
平时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来到去衡量这份的爱心
呢？其实我想当时哥罗西教会啊，
其实我在想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
他们信主之后有爱心，
他们信主之后很有爱心，
跟我们应该也差不多，
跟我们应该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有爱心的行为，
就是我们平时所认为有爱心的行为。
什么是有爱心呢？我们平时会认为
究竟什么是我们平时认为的是爱心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生病了我们去给送饭，
就是有人病了我们就送饭给他，
有人住院了我们去探望，
有人住医院了我们去探望他
啊，有人没有工作了我们帮他找工作，
有人没有做我们帮他找工
啊，有人没有车我们车他去某些地方，
有人没有车我们就载他周围去不同的地方
啊，然后在教会当中有侍奉，
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侍奉。
通常我们理解的爱心就是这些了，
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爱心就是这些了。
我们会觉得这样够吗？
我们觉得这样够不够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够了，
可能我们会觉得都够的了，
我都在教会侍奉了，
我都有在教会侍奉了，
我读经了，
我有读经啊，
我祷告了，
我有祈祷啊，
我有爱肢体了，
我有爱我的肢体啊，
应该够了，
应该都够了吧。
可是保罗说我听到之后我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
但是保罗说当我听见之后我就不住地为你们祈祷。
他为什么要祷告呢？
那保罗为什么要祈祷呢？
他一定是觉得不够，
他一定是觉得不够。
所以保罗求什么呢？
那究竟保罗在求什么呢？
那我们看他求什么。
那我们看清楚他要求什么了
啊，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这些的祷告的信息总结起来就有三方面，
这一段的祈祷的内容总结来讲就有三点。
第一是知道神的旨意，
第一是知道神的旨意，
第二是生命要结出果子，
第二是生命要结出果子
啊，最后是多认识神，
第三点是多认识神。
那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
那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呢？
因为知道神的旨意不容易，
因为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想过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吗？
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旨意呢？
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还是我们根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听到人家说要爱，
我们有听到人家说要爱，
我们对基督徒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认识，
我们对于基督徒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对他们都有这个印象，
就是基督徒是做善事的，
就是基督徒是会做善事的，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一直在做善事，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一直都在做善事
那很多时候在开放家庭接待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开放家庭接待弟兄姐妹，
但是在教会当中啊，
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呢，
其实啊有很多有离开教会的，
其实有很多是离开了教会的，
也有在教会侍奉一段时间不侍奉的，
也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侍奉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侍奉的，
也有在教会当中受到很多伤害的，
也都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伤害，
都是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后就一直忙着做这些善事爱心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一直在忙着做这些善事，做这些有爱心的事，
我们没有想过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没有认真地想过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没有追求去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没有追求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凭着血气在呈现爱心，
所以其实我们是凭着血气来去呈现我们的爱心，
那这样走不了多久，
这样是行不到几远的，
所以慢慢就受到了伤害，
所以慢慢就会受到伤害了。
那我们看圣经当中啊，神的旨意让我们看到容不容易明白，
那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圣经里面所说神的旨意究竟容不容易给我们明白的呢？
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来念一段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十九节说，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这段的信息是我们历来读起来有非常很多难解的信息哈。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读起上来都有很多难解的地方的。
首先我们回头先看后面主耶稣对百姓所说的话。
首先我们来看回转头在后面的耶稣对百姓究竟讲什么呢？
主耶稣一直问他们说，你们到底要去看什么？
主耶稣一直问他们，你们到底要去看什么呢？
你们去旷野看什么呢？
你们要去旷野看什么啊？
那百姓为什么想要去看约翰呢？
百姓为什么要去看约翰呢？
因为约翰呢，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连希律啊他都知道百姓以约翰为先知。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连希律都知道百姓是要去看约翰，因为约翰是先知。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都知道，他们认为约翰是先知。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都知道约翰是先知。
所以我们会奇怪，为什么百姓对于一个先知这么有兴趣？
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百姓对这位先知这么有兴趣呢？
我们今天可能不大理解。
今天我们可能不太理解。
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有几百年的时间是被罗马帝国控制的。
我们要知道，犹太人是过有几百年的时间是被罗马所控制的。
他们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来。
他们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的降临，
就是摩西在五经当中说神要为他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的这个先知，
就是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所提的，耶和华要兴起一位的先知，就是像我一样的先知。
所以他们盼望的是这个能救他们脱离帝国统治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要能够将他们脱离罗马控制的这位的弥赛亚。
我们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来一个名讲员，
今天如果你的教会来了一位有出名的 讲员、
同时也来了你们英国的首相，
同时也都来了英国的首相，
你觉得弟兄姐妹对哪个更有兴趣？
你会想想弟兄姐妹对哪一位会有多的兴趣呢？
他会去找哪一个要签名？
他要去找哪个来签名呢？
我想今天的人一定是对英国首相更感兴趣，即使他来到教会。
我想今天的人会对英国的首相比较有兴趣，即使他来到教会的当中。
因为我们今天是还是把世界的这个领袖看的是名人。
因为我们今天都能够都会将世界的 名人看为一个名人。
可是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啊，
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
他们最想见的是这个弥赛亚先知，
他们最想见到的就是弥赛亚先知。
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在王宫里的希律王，
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不是王宫里面的希律王，
他要看这个他这个民族的领袖，
他们要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民族领袖，
他要看名人，
他们要看名人
这是他们信他们这个民族的名人，
就是他们这个民族的名人。
耶稣问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到旷野是看什么？
耶稣问他们，你们要去旷野看，要看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出他们想看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认为的名人。
其实他们耶稣就是要提出他们要想看的，就是他们世界上以为的名人。
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名人是这个是大的名人吗？是。
耶稣说，你们要去看的这个是大名鼎鼎的人，没错。
约翰是不是大名人？
约翰是不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名人？
在当时那个世界，在犹太人的 世界里面，
在犹太人的世界的里面，
约翰绝对是个名人。
事实约翰绝对是一个名人。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而他不光说这个，他还说他就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所预言的这个以利要来的以利亚。
耶稣还在补充的，就是说约翰就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所预言的要来的人。
所以在马拉基书当中预言了这个人，
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有预言施洗约翰的出现。
所以他是大人物吗？
所以施洗约翰是不是一位大人物？
他是名人吗？
他是一位出名的名人。
他是。
他是。
可是耶稣为什么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就是因为施洗约翰在这个世界上，在犹太人的世界当中，他是一个名人。
原因就是因为施洗约翰在犹太人的世界的当中，他是真的一个出名的名人。
那为什么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那为什么主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那个都比他大呢？
是不是我们到了天国都比施洗约翰大啊？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我们都比施洗约翰都要大？
我个人觉得我肯定比他小。
我个人觉得我自己一定是比施洗约翰还要小。
我相信他在天国里也是大的。
我觉得施洗约翰在天国里面都是大的。
他的意思不是说施洗约翰，
他的意思不是说施洗约翰，
他是说凡妇人所生的。
主耶稣说是凡妇人所生的，
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所有你认为有名的人。
主耶稣是想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你认为的名人
都没有在天国里的人大，
都没有一个比天国里面的人大。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你们要进天国呀。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进天国啊，
你不用去上旷野追名人，
你不需要去旷野 追名人，
你要进入天国。要耶稣传的信息就是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
主耶稣说你要留意的是要那个最主要的信息是你们要悔改啊。
所以他是要他们悔改，
所以主耶稣是要他们悔改，
要悔改进入天国，
要悔改才能够进入天国。
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追名人。
主耶稣说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追名人。
很多时候我们也其实高看这个世界的名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提高了我们世界上所谓的名人。
我们基督徒只高看名布道家吗？
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我们都是只是望着那些名出名的布道家？
不是。
不是。
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追从这个世界的名人，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在追求一些世界上的名人。
我们高看这个世界的名人，
我们提高了这些世界的名人。
其实这就是主耶稣要说，说你不要追着这个世界的名人，你只要在天国里，你比这个世界上的名人都大。
主耶稣就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在追逐那些名人，其实你在天国的里面，你比任何人都大。
我们这么羡慕世界上的名人，我们羡慕成功人士，
我们很羡慕世界上面的名人，我们很羡慕那些成功的人士。
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转发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的这个励志人生，他都会觉得很羡慕。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转发一些帖子，都是告诉我们有些世界的名人那些励志名言，我们就觉得很有帮助。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羡慕世界的名人呢？
为什么我们在羡慕一些世界的名人呢？
为什么人不愿意进天国呢？
为什么人不愿意进天国呢？
那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我们会问， 天国不是救恩白白给我们的，为什么要努力呢？
我们都在这里会问了，天国不是白白给我们的吗？为什么救恩不是白白给我们的吗？为什么天国我们要这么努力要进入呢？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新译本，我们就知道它的意思。
如果看清楚新译本，我们就会可能明白多一点了。
新译本是怎么说呢？新译本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约翰的日子到现在，天国遭受暴力侵扰，暴徒企图把它夺去。所以英文的圣经也是同一个意思，天国在这个世界上它受到了暴力的对待。
当我们看新译本的时候，就要留意到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进天国呢？因为天国是会遭受到暴力的侵扰，英文都是这样来到去解释。
所以你看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
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
他很快就会被砍头，
他很快就被斩头，
这位天国的君王也马上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位天国的君王主耶稣都要马上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世界是暴力对待天国的，
这个世界是用暴力来到去对待天国的，
所以人不愿意进入天国，
所以人不愿意进入天国，
人只愿意追从这个世界的成功，
人只愿意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功，
人只愿意追求名人，
人只愿意去追求世界的名人。
所以耶稣基督你看说这番话是多么的无奈，
所以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多么的无奈。
他们追着施洗约翰，追着主耶稣，只不过是想看名人。
他们追逐施洗约翰，追逐主耶稣，其实只不过是想看名人。
他们不想悔改，
他们不想悔改，
他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
他们并不明白神的旨意。
为什么说保罗要求认识神的旨意？因为认识神的旨意是多么的难。
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讲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要认识神的旨意是几咁的困难啊。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约翰他会质疑主耶稣？
那我们再问了，那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质疑主耶稣的呢？
那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门徒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们，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当我们一读到这一段经文，在查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问一个问题。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在查经的时候，特别弟兄姊妹就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不救约翰？
那为什么主耶稣不去救施洗约翰？
大家都会认为施洗约翰是害怕了，
大家都会认为施洗约翰在这里害怕了，
他怕死，
因为他怕死，
他的意思是为什么你不来救我。
施洗约翰其实在这段说话里面，他就在问为什么耶稣你没救我啊？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我们仍然是不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这段的经文，其实我们仍然都是不明白神的旨意。
施洗约翰会怕吗？
施洗约翰真的会怕吗？
他如果怕，他就不需要坐监。
如果他真的怕，其实他真的不需要坐监的。
不要忘了他为什么会坐牢，
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他会坐监的。
他是指责希律王的婚姻的，
他是指责希律王的婚姻。
那在人看来，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论断这样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都会去论断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去说他呢？
那为什么你要去说他啊？
但是施洗约翰就是说了，
但施洗约翰就会说出来了，
他说了，我想他就不怕死。
他指责咗希律王讲咗出嚟啦，其实佢就系唔怕死。
那他为什么怀疑主耶稣呢？
咁佢点解会怀疑主耶稣呢？
我们要看之前他对主耶稣的认识。
我哋要睇翻佢之前对于主耶稣嘅认识。
圣经说在马太福音三章的13-14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你看约翰是认得主耶稣的。
你要看一下耶稣，施洗约翰其实他认得主耶稣的。
而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你看，约翰不是曾经为主耶稣做过这么好的见证吗？
你哋睇下，施洗约翰唔系曾经为主耶稣做过咁美好嘅见证咩？
他给他施洗，他看见圣灵降下。
佢为主耶稣施洗，佢睇到圣灵嘅降下。
那为什么现在会怀疑？
咁佢有冇可能而家会质疑耶稣呢？
那我们要看他还传了一些耶稣什么信息。
我哋再睇清楚佢究竟再传咗啲咩有关于耶稣基督嘅信息。
啊，在这段我们我看下午有点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
我好似大家有啲眼瞓啊，不如一齐读呢段经文啦。
用自己的语言来，
用你自己嘅方言嚟到去读啦。
我是用水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施洗约翰所传的主耶稣的信息。
这段就是主施洗约翰所传的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信息。
但是如果你看他传的这段信息，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他要传讲的这段的信息，
他说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
他特别强调的主耶稣是用圣灵和火来到给我们施洗。
那主耶稣 他这里所说的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他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讲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
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样讲，
你看怎么预言主耶稣。主耶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除监牢，报告耶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他是预言了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
所以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的当中，其实他在预言着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的再来。
所以你看第前面的都是报告耶华的恩年，都是他第一次来。
这里讲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其实是第一次的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
可是后面是他第二次再来，
但后面是提到的是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而施洗约翰他传的是主耶稣再来，
而施洗约翰在这里所传讲的就是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
可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那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当施洗约翰派人来去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当我们刚才有读过的，就是当施洗约翰派人来到去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是怎样来到去回答施洗约翰的那段的经文。
当施洗约翰问说要来的是你吗？
当施洗约翰在问要来的是不是你啊？
耶稣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主耶稣就回答了，你们就将你们看见的听见的你就 去告诉施洗约翰听。
是什么呢？是瞎子看见。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跛的能够行得翻，
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聋子听见，
聋的听翻见，
死人复活，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如果主耶稣把这番话告诉约翰的门徒，
如果主耶稣将这番说话话给施洗约翰的门徒听，
能不能解决约翰的疑问？
能不能够解除了施洗约翰的疑惑呢？
能吗？
可不可以啊？
不能，
不能够，
因为约翰听到的就是这些。
其实施洗约翰听见的就是这些嘢嘅，
听到的就是耶稣所做的这些事。
其实施洗约翰所听见的就是主耶稣都做过呢啲嘅事情，
所以他才会派人去问，
所以他才派人去问。
那来的是你吗？
那个要来的是不是你啊？
因为他传的不是这个信息，
因为他传的不是这个信息，
所以主耶稣做的都是上面的事情，
所以主耶稣所做的都是上面的事情，
是第一次来的事情，
就是第一次做的事情。
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告诉约翰那是我再来的时候做的事，
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施洗约翰我第二次再降临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他把只是把这些话回给了约翰，
他只是将这番的说话回复给施洗约翰。
所以施洗约翰这样一个开路先锋，
所以施洗约翰这个的开路先锋，
他都要这样拼命去明白神的旨意，
他都要这么拼命的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他都不能明白，
但是其实他都不能够明白，
他不知道那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做的事情，
他不知道这些是主耶稣第二次要来 要做的事情。
就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也在追求神的旨意当中，
当这个这么伟大的先知他都要在努力的追求神的旨意，
何况我们的，
何况我们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拼命去了解神的旨意。
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搏命来到去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不能说我做点善事就是服侍神了，
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做一些善事就是服侍上帝了。
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面藏着，
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面隐藏着。
如果我们一眼就能看透，那我们就比神还厉害。
如果我们能够一眼就能够看透，其实我们比神还更加厉害。
但事实上是我们更根本就很难清楚神的旨意。
事实上是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明白神的旨意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他们为他们不住的祈求。
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为他们不断的来到去祈求。
因为神的心意没有那么容易明白。
因为神的心意其实真的没那么容易明白。
因为他太丰富了。
因为他太丰富了。
我们太渺小了。
我们太渺小了。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要求就是一直要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祈祷其实一定一直都是好想去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不能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立刻好像明白了这个世界会怎么发展，
我们好像就好像一目了然，很明白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
我们都要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
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说生命要结果子。
第二方面，他提到的生命要结果子。
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好了，他说对得起主，他没说对得起人。
他就讲到要对得起主，不是对得起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信主之后想做好人，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想做好人，
因为基督徒的标识是好，
因为基督徒的标志就是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追求对得起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是对得起人，
但是神要我们是对得起主，
但是上帝的要求是我们要对得起主，
对得起主不代表你什么都帮人做，
对得起主不是表示你什么都要帮人做。
曾经有人要主耶稣帮他和他的兄弟分家产，
曾经有人 要求主耶稣帮他的兄弟分家产，
主耶稣是责备了他，
主耶稣是责备了他，
谁立我做给你们分家产的官，
是谁立我做你们分家产的官，
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我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做对得起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一些只是对得起人的事情。
当我们不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不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对得起主，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没有做一些对得起主的事情。
另外他说凡事蒙主的喜悦，
因为这里提到是要凡事蒙主的喜悦。
好，什么是蒙主的喜悦？
什么是蒙主的喜悦呢？
爱人，
爱人，
帮人，
帮助人，
侍奉，
侍奉，
读经，
读经，
这些事吗？
这些是不是啊？
这些事，
这些都是，
但是不全是，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
旧约以赛亚书53章是一个仆人之歌，
以赛亚书第53章是仆人之歌，
他非常详细描述了主会为我们受苦的情形，
这里很详细的来到去描述主要为我们所受的苦，
他被像羊一样被杀，
他好像羊一样被杀。
那但是怎么说这个仆人呢？
但是怎么来到 去形容这个仆人呢？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哈，
我们一起来到读这一段的说话。
耶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那前面有一个定义，定义这个字就是这个喜悦这个字啊，弟兄姐妹，通常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这个打括号说或做定义的时候，他是在讲他的原文是哪一个字
他的
啊。
等一下会留意一下，这里呢后面提到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个喜悦的字这个意思呢，你留意一下前面定义那里、都有提到或作喜悦的意思。而经文里面凡是有括弧的，其实都是想告诉我们原文的意思，定义就是即是喜悦。
是所以这里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要凡事讨神的喜悦，
所以在哥罗西书提到我们要凡事讨神的喜悦。
为什么要讨神喜悦呢？
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呢？
因为当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在我们身上畅通无阻。
因为当我们讨神的喜悦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畅通无阻。
可是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
但是这里讲话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使他受痛苦。
神喜悦的是把他压伤，
神喜悦的是将他压伤。
我们信主之后，哪一个愿意得这样的喜悦呢？
我们信主之后，哪一个愿意得这种的喜悦？
我们信主之后最想要的是神给我们好处。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最想上帝给我们有好处。
我们不想要坏处，
我们不想有坏处，
我们不想受苦，
我们不想受苦。
可是这里说神喜悦将他压伤，
但这里说又说喜悦将他压伤。
把他压伤的时候，神的旨意就畅通无阻。
将他压伤之后，神的旨意就在他身上可以畅通无阻了。
所以你说保罗为哥罗西祷告求的是什么呢？
所以他就再回想回究竟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求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哥罗西教会人知道他祷告是这个意思，还接不接受他的祷告。
当哥罗西的教会知道原来保罗为他们这样来到去祈求的时候，他们真的能不能够接受这个祈祷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教会祷告要多求这种属灵的福气。
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为教会祈祷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要多求这种的属灵的福气。
你看跟随耶稣的人，他真的懂这种真的会有这个经历。
弟兄姐妹，真的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真的会能够有这种的经历的。
保罗在宣教的路上，
保罗在宣教的路上，
他第一次进到马其顿去宣教，
他第一次去到马其顿来到去宣教
啊，他那是应该是非常会紧张的，
他应该都很紧张的，
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因为去一个新的地方。
那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说有一个使女，就是一个仆女，
这里讲有一个使女，一个仆人
啊，她被巫鬼所缚，
她被巫鬼所缚，
那就让那些用法术的人借着他去赚钱，
就是被那些有法术的人藉着他来到去赚钱。
其实我们都懂，其实就是一个算命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算命的，
这个巫鬼就附在这个女的身上就能说出一些事情来，
当巫鬼附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她就能够讲一些 的语言
啊。那这个女人呢，这个婢女就追着保罗他们喊说，这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这个妇女就追住耶稣讲话，这个是一个至高的仆人
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对你们讲救人的道。
所以保罗就很烦，
所以他又讲了几日，保罗就觉得很烦。
圣经描写得非常的幽默哈，
圣经描写得非常的幽默。
他说这个人叫了很多天，
你说这个妇人叫了很多人，
保罗就实在太烦了，
保罗就觉得太烦了，
他就随口说了一句，
他就随口讲了一句，
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
就将这个鬼赶出去了
啊，真是很有能力哈，他烦得不行了，说出一句这鬼就跑了，
真是很神奇啊，他真是烦到呢，随口讲一句说话，这只鬼就走了出来了。
但是呢，他也遭遇了官司，
但是他都走到遭遇到官司，
因为那些算命的人就没有钱赚了，
因为这些算命的人就没有能够藉着这个妇人赚钱了，
那就把他拉到了官里下了监牢，
就将他拉到去官府的面前，就下到监里面去。
那他坐在监里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在半夜和希拉祷告唱诗，
但是圣经记载着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他半夜就跟这个希拉一起来到祈祷唱诗，
结果就好像地震一样，
结果就好像地震一样，
这个监门全开了，
这个监狱的门全部都打开了。
那这个禁足以为人跑了叫自杀，
那个禁足以为犯人都走得了，他就要自杀。
那保罗就拦住他说他们没有跑，
保罗就拦住他就告诉他我们没走到。
那这个时候禁足问了他们，战战兢兢问了他们一句话。
这个时候那个禁足就战战兢兢地问了保罗一句话，
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
其实这个禁足问的话非常奇怪。
其实这个禁足所问这句话真的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问保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得救呢？
他为什么要问保罗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
如果说是因为犯人跑了，
如果是因为犯人走了，
那保罗也救不了他，
那保罗都救不了他的。
可是犯人没有跑，
但是犯人没走得到，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什么事都没发生到，
他没有危险。
其实这个禁足是没危险的。
那这些犯人还是要被关在里面，
犯人仍然都要被关在监狱的里面。
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那为什么禁足要问这句说话呢？
所以这个人求问的是永生，
所以这个人其实是求问的是永生。
所以当保罗一说当先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都得救了。
所以当主耶稣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这个人就全家都信主了。
所以他在监牢里面得到了这个果子，
所以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得着这个果子。
那我们回去想想保罗为什么这个女人喊了多天他都不赶这个鬼。
我们就回想一下，为什么保罗在那个女人叫了这么多日的时候都不赶这个鬼走？
因为肯定他知道他是赶着这个鬼会有麻烦。
因为可以肯定的，保罗知道当他赶走这个鬼的时候他一定带来麻烦。
他刚刚开始在欧洲的事工啊，
他刚刚开始在欧洲的事工啊。
如果按照我们常情来想，谁会去惹麻烦，对吗？
当我们用常理来想的时候，我们怎么在这个时候惹麻烦的呢？
我们肯定是说我这会影响我的事工，我不能惹这个官司。
我一定会想啊，这个会影响我的事工，我一定不可以惹这个官司的。
我们保罗应该跟我们想法差不多，
保罗应该跟我们的想法差不多的，
所以他始终不赶这个鬼。
所以保罗始终都没去赶走这只鬼，
他看到那个女孩子这么可怜被一个鬼控制他就不敢。
他看见这个女人被这个鬼控制着这么惨这么凄凉，他都没去赶走这只鬼。
他不会考虑到他的事工，
因为他在考虑他的事工。
可是你看神有他的这个方法，
但我们看到上帝有他的方法，
最后让他烦得不行了才把那个鬼赶出去，
最后逼到保罗觉得烦得不得了才把这个鬼赶走。
他在监牢里又不睡觉，
但他在监狱里面他又不睡觉，
唱诗祷告，
只在唱诗祈祷。
他是太兴奋了吗？
他不是太兴奋呢？
有人会坐牢太兴奋吗？
有人会因为坐监觉得坐得很兴奋的呢？
什么时候人会睡不着觉呢？
什么时候人是会睡不着觉的呢？
要不就是太兴奋了，
要不就是太兴奋，
要不就是害怕，
要不就是害怕。
所以保罗出进监牢心情也一定是会害怕的，
所以保罗当保罗初初入到监狱的里面都一定是害怕的。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经历了这些之后，当他看到监牢里原来有人，神已经预备了人要等着得救呢。
所以当保罗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被他发现到原来在监狱里面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人好想得救。
神把他放进监牢是要他去传福音给人，
原来上帝将保罗摆在监狱的里面是要他传福音给人。
所以当他这个一家得救他就大大喜乐，
所以当他一家得救得救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喜乐，
他的胆识和能力就出来了，
保罗的胆识和能力就出来了。
当第二天人家要放他的时候，
当第二天他们要放他的时候，
保罗说了一番话，
保罗就讲了这一番的说话。
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哎，你看他好像胆子壮了。
哇，你又看到保罗真的好像胆大了，胆大了。
难道之前不知道自己是罗马人吗？
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罗马人吗？
为什么之前不说呢？
为什么之前不说呢？
当然害怕吓忘了。
是不是因为吓到忘记了呢？
当他得到了这个人得救的大喜乐之后，他的胆量就出来了。
当他得到这个人的得救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喜乐，他的胆量就出来了。
你看 讨神的喜悦，要是神喜悦的是把他送到监牢里。
所以好实际嘅睇到，当我哋要讨神嘅喜悦嘅时候，原来上帝系会将我哋放入监里边嘅。
但是当他顺从了，最终他行在神喜悦的旨意当中，啊，人就得救了。
但系最终当保罗顺从嘅时候，佢行喺上帝喜悦嘅事情嘅时候，别人就能够得救啦。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祷告，我们说神，我们要讨你的喜悦。
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哋成日祈祷话，上帝，我要讨你嘅喜悦。
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
其实我哋唔知道自己求紧乜嘢噶。
可能求的是你不喜欢的事情。
其实可能我哋求紧嘅系啲我哋自己唔会喜欢嘅事情。
也可能是苦难，
甚至可能系苦难。
所以我们要不要怕。
但系我哋都唔要惊。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当我哋爱神嘅时候，
我们愿意神在我们的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亨通，
我哋好愿意神嘅旨意喺我哋嘅身上可以亨通。
那另外一方面，他求多认识神。
仲有一方面，佢系提到佢系为佢哋祈祷，要佢哋多认识神。
认识神呢，其实神很丰富。
所谓认识神，其实上帝系好丰富嘅。
那关键我们要从哪方面认识神？
关键系我哋要从边一方面嚟认识神呢？
所以他讲到。这段信息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开始唱诗所唱的十字架的信息。
其实这段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所唱到的十字架的爱。
我们唱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
我们唱的时候都很感动。
我们一提起十字架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事。
我们一提起十字架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神的救恩。
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救恩。
主为我死。
主为我们死。
我要感恩。
我要感恩。
那什么是十字架的爱？
但是什么是十字架的爱呢？
我们都唱得很明白。
我们都唱得很明白。
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怎么去认识它。
我们要看清楚究竟十字架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它。
这是一张图片。
这里有一张个图片。
其实这张图片是一个故事。
其实这里有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宴会。
这里是一个宴会。
这是什么宴会呢？
是一个什么宴会呢？
这个宴会的名字叫绝鹰大会。
这个 的故事叫做择鹰大会。
其实古代有名的宴会啊，都不是因为饭菜好吃。
其实古代的宴会都不是一些因为饭菜好吃。
因为有故事。
因为有故事，
比方说鸿门宴，
比如讲系鸿门夜宴，
那是有杀机在当中哈，
因为里边系充满杀机嘅。
那绝鹰大会呢，其实也是个很有名的宴会，
择鹰大会亦都系好出名嘅一个嘅宴会。
那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春秋五霸，
我哋知道喺春秋战国嘅时候有春秋五霸。
那春秋五霸之一有一个是楚庄王，
春秋五霸当中有一个系楚庄王。
那楚庄王呢，他有一次宴请他的重臣。
楚庄王有一次佢宴请佢嘅众臣，
那喝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大家都吃喝都好开心。
喝得开心的时候呢，这个楚庄王就说要请他的两位妃子、两个夫人给这个将领们去斟酒。
就饮得好开心嘅时候咧，这个楚庄王就话我要请两个妃子出嚟为大家斟酒。
那这个是一个赏赐来的，
这个是一个赏赐嚟嘅。
如果今天你去参加一个首相的宴会。
如果大家今天去参加首相的宴会，
他说他太太来给你来去倒酒。
如果他说我要请我的首相夫人出来为大家斟酒，
那这个世界人会觉得很荣幸。
那这个世界上的人会觉得很荣幸。
当时也是这样，
当时都是一样。
那所以呢，这两个妃子就去给将士们一一斟酒。
所以这两位的妃子就去到那些大臣的面前，一一为他们的将领来去斟酒。
正斟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斟酒斟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来了一阵大风。
就来了一阵的大风。
那古代都是烧烛火的。
古代都是烧点蜡烛的。
没有电的哈。
没电的。
那就把这个所有的烛火全吹灭了。
就将一阵的风就将所有的蜡烛都吹熄了。
那就在黑暗当中呢，这一个有一个妃子正在给这个将士斟酒。
就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妃子为其中一个将领来去斟酒。
那这个将领可能喝多了，
这个将领可能喝多了
酒精之下他就头脑不清醒，
在酒精 的影响底下他头脑就不清醒。
那君王的妃子一定很漂亮，
那君王的妃子一定是很漂亮的。
那这个将领就一把就抓住了这个妃子的袖子，
这个将领就 一手就捉住了这个妃子的衣袖。
那这个妃子反应也很快，
那这个妃子的反应都很快，
他上去一把就抓住了这个人这个盔头盔上的一个帽缨，就是这个穗子。
啊，咁佢一手就执咗呢个嘅呢、这个将领嘅嗰顶帽上面嗰个嘅鹰。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有看到，好像这个头盔都有一块穗子，不明白为什么会放这个穗子。
我哋睇古装剧都会睇到嗰啲嘅盔，嗰啲嘅帽上面都有一个嘅滴水。我哋唔系好明白点解做啲咩嘢嘅。
可能出于好看，
可能系好睇嘅啫。
但这个穗子呢，这时候就惹了点麻烦。
但系呢个嘅滴水咧，就发生咗啲嘅麻烦啦。
那这个妃子呢，上前就抓住这个人的这个头盔的穗子，就给拽了下来。
这个妃子就执住了这个将领的头那顶帽上面那个的水，就将它拔了下来。
那这个将领一紧张就手一松，
那这个将领一紧张手一松，
这个妃子就跑掉了，
那个妃子就走了。
那他就回去跑去告诉君王说快点灯，
那个妃子就走去跟楚庄王说，就快点将蜡烛点完，
看看谁帽子上的这个帽缨掉了，
看看谁的头上的那个帽上面 的水就
要重重的惩治他，
就要重重的惩治他。
那这个楚庄王呢，就不允许点灯。
但是这个楚庄王他就不容许仆人点灯。
他说今天大家是喝得高兴了。
他说今天大家喝都喝得这么开心。
喝多了难免有失这个失礼的时候。
喝大了一定会有机会做了些失礼的事情。
说如果为了你来去惩治将领，会让他们寒心。
他说如果我是为了你的缘故去惩治这些将领，会令到将领心寒，
所以他就下了一道令，
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命令。
他说今天呀，我们要喝得更尽兴一点。
他说我们今天要喝得更加尽兴。
他说那你们为了喝得尽兴，你们把你们头上的帽缨都摘下来。
哦，为了大家都喝得更尽兴一点，我们将每一个人都要将头上的滴水帽上面的滴水都摘下来。
然后才让点灯，
掹下来之后才可以点灯，
那就大家都没有了帽缨，
咁大家都嗰、那个帽上面都冇帽缨啦。
他就是一个很仁厚的人，就饶了这人一命。
这个楚庄王其实是一个好仁厚嘅人，佢就饶咗呢个将领一命。
在几年之后啊，楚国和晋国有一个大战。
几年之后，楚国同晋国有一个嘅大战。
那楚庄王他御驾亲征，
楚庄王御驾亲征。
那在战场上就遇到了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在战场上面就遇到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
那在他的将领当中就冲出了一个人，就拼死把他救了下来。
在个将领的当中有一个人就拼死的冲了出来要救这个楚庄王。
那楚庄王也感到非常意外，
楚庄王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事后他就把这人叫到他面前，
事后他就将这个将领叫到面前来。
他说我平常没有特别的厚待你，
他说我平常都没有特别的厚待你，
为什么你会连命都不要了要来救我？
为什么你去到一个地步连命都不要都要来救我？
那这个将领就说，
那个将领就说了，
说 几年前的这个宴会上啊，
这个将领就说回讲回几年前这个宴会上面，
说冒犯夫人的就是我，
他说冒犯了夫人的就是我，
但是我知道你是饶了我一命，
他说我知道你是饶了我一命，
他说当时我就立下这个心愿，
他说当时他就说我就立下了一个心愿，
说我将来舍命也要报答你这个救命之恩，
他说将来我有机会我舍命都要报答你这个救命之恩。
那楚庄王他也很感慨，
楚庄王都很感慨，
他就只不过是一念之人，
他自己只不过是一念之人
啊，就这个人就这样的一个感恩，
这个人就有一份感恩的心，
所以楚庄王要赏赐这个人，
所以楚庄王就要赏赐这个人，
这个人就不接受，
但这个人却不接受，
他说我这条命不是我的，
他说这条命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能够回报这个恩情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能够有机会来回报这个恩情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要拿赏赐，那这是我欠你的，我怎么再拿赏赐呢？
他说这个是我欠你的，我怎么可以拿赏赐呢？
那我坚决不要，
我坚决不要。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啊，
这就是对救命恩典的认识，
这个就是对救命恩典的认识。
楚庄王做了什么？
楚庄王做了什么？
他没有做什么，
他没有做什么，
他就是一念之人，
他只不过是一念之人，
他就让这个人在世上多活了几十年甚至可能几年，
他只不过是让这个人在这个世上多活了几年或者甚至只是几十年，
但这个人就要用命来回报这个救命的恩典，
但是这个人却要用自己的命来去回报这个救命的恩典，
他没有为他道成肉身，
这个楚庄王没有为这个将领道成肉身，
没有为他在世上三十三年半居无定所，
佢冇为呢个人喺世上33年居无定所，
没有为他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
冇为呢个将领屈辱嘅死喺十字架上边，
没有能力为他复活，
冇能力为佢复活，
更没有能力给他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
更加冇能力为佢预备一个更美嘅家乡。
他一念之人就让这个人舍命回报，
只不过系一念之人就让呢个人舍命回报。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十字架，
主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真系认识十字架，
我们什么都能为主舍。
我们真的什么都能够为主舍弃，
我们不会要赏赐，
我们真的不会应该要拿赏赐，
我们觉得要赏赐是，我觉得 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亏欠，已经亏欠了，怎么还会朝主要东西呢？
我们应该是觉得我们自己很亏欠啊，我们为什么还要问上帝拿赏赐的呢？
但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要的时候，神不给我们，我们觉得神好像欠了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神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欠了我们的。
当我们祈求什么神没有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
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上帝不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不爱我们了。
这不是认识十字架。
其实这样不是认识十字架。
如果是这样的生命，那根本就不认识十字架。
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态度，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是十字架。
那就根本不认识神。
而且根本就不认识神。
所以我们要求认识神。
所以你要求去认识上帝。
认识神什么？认识到我们愿意为他舍命。
是要认识到我们愿意为他舍命。
愿意为他舍弃一切。
愿意为他舍弃一切。
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
这个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祈祷。
但愿我们也都有这样祷告的心。
但愿我们都有一份这样的祈祷的心。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哎，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圣餐的主日。
特别是这个圣餐的主日。
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啊十字架面前。
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来认我们的罪。
来到认我们的罪。
让我们真看到我们对你的亏欠。
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我们对你的亏欠。
愿你在我们心中点燃复兴的火，
愿你真系喺我哋嘅心里边点燃复兴嘅火。
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都当作活祭献给你，
让我哋都能够将我哋嘅生命当作活祭嘅献俾你。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求，
阿门。